吞云吐雾的夜晚，这里网罗了全球的案发现场，深入探讨犯罪者的黑暗心理。
不过，我们不是 FBI， 也不是 CSI， 我们是台湾版的
美女纠察队。
珊珊、
莉莉，
该是出任务的时候了。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吞云吐雾的夜晚》。今天要讲的事件是四六事件。1949年3月20号晚上，一名台大法律学院学生何景月和一名师范学院学生李元勋两人双载，骑着脚踏车行经台北市中正东路。在行经的路程当中呢，就被远警谢延长拦下来，说他们违反了交通规则。可是他们两个心里就觉得很不公平啊，于是就和警方起了口角，最后三人就爆发了激烈的肢体冲突，于是这两个人呢就被送到台北市第四分局。因为脚踏车双载情形在当时很常见，两校的学生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大家都感到很不公平，于是师范学院的学生呢就先聚集起来，准备要去前往派出所进行抗议。那在前往的路途当中呢，他们就经过了台大男生宿舍，于是就赶快叫里面的人出来说，哎，你们也一起来参加这场抗议活动吧。总共加起来有500多个人就这样抵达了派出所，并且将整个派出所都团团的围住，要求总局长出面来亲自道歉。不过总局长一开始不愿意亲自出马，于是就找一位督察长假扮成是他，想要来蒙骗学生。结果后来一下子就被学生给拆穿，学生当时就觉得总局长不出来道歉就算了，竟然还叫另外一个人出来来蒙骗我们，根本就是想要敷衍我们。于是非常愤怒的学生呢，就把出来的督察以及警察局长两个人带回到台大宿舍里面。隔天学生继续抗议，早上11点抵达台北市总局门口，并向总局长提出5项诉求。第一是必须严惩当事人，第二是同学如果受到伤害，警方这边必须赔偿医药费，第三是警察局长需要登报道歉，第四是请总局长公开向受害学生道歉，第五是登报保证以后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为了先安抚激动的学生，总局长就在书面上签下了同意两个字。那这个事件呢，看似告了一个段落，不过学生们不知道的是，他们正一步步的把自己导向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这次抗议事件主导的学生大多是在中国参加过学运的学生，他们认为台湾这场游行还没有结束，以后可能会有更大的学生运动发生。3月29号，台大法学院操场上聚集了许多人，除了有台北的学校之外呢，包含还有连台南工学院、台中农学院以及全台各地的学生代表都来到了现场。他们手拉着手围成一圈，绕着刚升起来的阴影火光，一边走着一边高声的歌唱《团结就是力量》、一起插秧歌等学运歌曲。刚来到台湾的省政府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嗅到了学运的气息，认为此风不可长，若是学生组织再继续发展下去，很有可能就会动摇到国家政权，于是马上就在4月5号会面台大校长傅斯年，商讨应该要如何对付这些学生。当时傅斯年也认为说，共产党的势力不应该渗透到校园里面，所以他的回答是要快点做，要彻底做，不过不能让学生流血。谈论当天，警备总部立刻列出师大、台大逮捕名单，军警直接进入校园逮捕学生，师大学生激烈反抗，利用桌子椅子挡住楼梯，不让警察可以冲上来，双方就这样对峙到天快亮。一大清早，警方攻破学生防线，进入学生的宿舍，逮捕大约有300多名的学生。而台大跟师大不同，他们早就知道军警会来抓人，所以提前就把宿舍的名牌抽掉，让军警不好找人。所以台大呢，并没有像师大这样子被逮捕了这么多人。 四六事件爆发之后，师范学院开始进行彻底的清查，逐一调查每个学生的背景，如果有共产组织背景的学生，一律给予退学。而台大的控制手段就比较温和一点，校方是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行政会议来决定，诶，这个学生要怎么样的处理。两校的学风就不像日治时代一样这么的自由跟奔放，而是变得相当的受限。四六事件在历史上的定位可以说是揭开了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序幕。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吞云吐雾的夜晚。今天这一集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2021年四六事件纪念系列活动的统筹林宇璇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受访问。然后首先呢，我就是先要介绍一下宇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他除了呢是这一次的纪念活动的统筹身份之外，他其实还身兼非常多职。他不仅是一名诗人，然后他在2018年的时候也出版了自己的诗集，叫做《幻猫上场了》。只能说这样的人物不能只访一集吧。我觉得这么优秀的文学少女呢，就是要多访几集。讲了那么多呢，想要来听听看宇璇他会怎么样的介绍自己。
大家好，我是宇璇，我读的是台师大，然后四六事件它就是发生在台师大跟台大，所以大一的时候有和学长姐们一起办纪念四六事件的活动，然后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认识到四六事件跟后续发生的学生们的白色恐怖案件。因为四六事件其实相较于228或是白色恐怖其实并没有这么多的讨论度，但是对台师大的学生们来说会觉得这个事件是不管是校园的历史上还是台湾历史上都蛮重要的一个事件，所以会希望借由举办四六事件的纪念活动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后来就是担任今年的总筹，然后也希望在四六事件的纪念上有比较多的讨论，或者是相较于往年会希望有更多的不同的媒介去阐述这件事情。
嗯，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赶快进入四六事件的讨论。那这边就要询问一下宇璇，那时候四六事件的开始是因为在1949年的3月20号晚上，有两名学生，一名是台大学生，一名是师大的学生，他们因为脚踏车双载的问题，所以遭到逮捕。那他们遭到逮捕的时候，有师大的学生还有台大的学生就全部聚集在派出所里面，就为了要抗议这个事情，因为觉得说脚踏车双载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为什么会因为这个问题而被逮捕。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因为非常多的学生聚集在派出所，那当时派出所的警察的回应说，哦，那我先答应学生的要求，先让学生不要这么激动。我想要请问说，为什么当时警察他会想要用妥协的方式去答应学生的要求，而不是当场压制，或者是跟他们讲说可能会用什么方法处罚你？你推测可能的原因会是什么？
当时学生抗议的情况其实是他们是希望警察局长可以出面道歉，但是经过史料看会发现，就是其实当时是有督察就是假扮局长的情况，所以其实局长并没有道歉，出来道歉的是督察。后来学生们就十分愤怒，然后又发生他们把警员带到就是学校，但因为不太有史料去爬书
就讲那么细关于这一方面的事情。
对，
我想问一下，像是那时候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嘛，在后来的台湾省主任兼警备总司令陈诚呢，他就盯上了这两个事件，第一个就是刚刚我所说的单车双载事件，第二个是台大师大的学生他们在校园的一个广场里面，然后他们就唱诵了自己社团所创作的一首歌嘛。那这两个事件呢，就让陈诚感到的非常的可怕，他就觉得说，这群学生不知道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的组织，可能会威胁到我们国民政府的一些党的利益啊，或者是可能会推翻我们的国民政府，也是有可能，所以他们就对于这群学生做了一个很大的制裁。为什么陈诚他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以这两个事件为基础说，那我觉得这两个有可能是他们反抗的这个小小的起源，他就想要把这个起源给扑灭。为什么他会认为是这两个事件而不是其他的一些学生事件？
这边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当时的 时代脉络。因为如果大家对历史课本有印象的话，会知道就是1945年的时候是中战嘛，就是二战中战，然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但是当时国民政府并没有迁台，就是他当时还在跟共产党打国共内战，对，所以其实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到他迁台，就是这段时间他的政府的状态都是处于专注在国共内战的情况下，对，然后等于说，然后这之中在1947年还有发生228事件，对，对国民政府来说，尤其是他在他迁台之后，就是不太希望台湾一样被共产党渗透，所以对国民政府来说，他首先最重要的要务就是避免台湾人或是台湾在校园里面的学生被共产党渗透。所以那为什么单车双载事件跟当时你刚刚提到的就是他们的抗议会被政府盯上，是因为其实在当时的抗议之中，学生们他们其实的抗议诉求会和就是当时中国大陆的学运有所呼应。
之所以会呼应的原因是因为有一群留学生，然后他们就去到中国留学，然后他们就是看见了中国这些学运的事情，然后回来的时候告诉台湾的学生吗？主要是这样子吗？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
其实可以回顾当时的学生们他们面对的情况，对本省的学生来说，他们面对的就是因为师院是公费生嘛，然后所以他们会提供米粮，但是由于国共内战的关系，台湾的米粮其实都是输出到中国那边的，那当时提供给师院学生的米粮其实是从东南亚那边买来的，然后经过海运啊，等到他来台湾然后发给学生的时候都已经是臭掉，就是当时因为可能还有宿舍不足啊，日本政府的小学校制转变成国民政府的学分学系制度之后，当时在日本的制度下，每间教室可以容纳的人数其实大约就是30人上下，可是等到变成就是国民政府的学制之后，一间教室需要容纳的人数可能会到80或是更多人，等于说那间教室并不是所有学生都可以进去，所以很多学生他并没有办法上完他要上的课，休业的年限也会一直延长，等于说对当时的学生来说，他们面临的很多严峻的状况，包含他们可能吃不饱，没办法上到想上的课，也没有学生宿舍住，所以对当时的学生来说，这是他们面临的情况。另外一件事情是在二八事件之后，等于说对台湾人来说，因为二八事件当时是有就是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跟武装路线，但是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后来就有些人被枪决或者是等等的，等于说体制内路线对台湾来说可能是行不通的。在二八事件之后，其实有很多人陆陆续续加入地下党，在二八事件开始之前，其实地下党的人数大约就在70左右，对，然后是非常少的人数，但二八事件之后就是地下党人数开始逐渐增加，然后破百等等的，对。
那我总结一下你刚刚说的，就是我可以这样子来形容，是台湾人之所以那么生气，是因为他们其实已经长期积怨很久了，然后二二八事件等于说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然后让整个事件引发。我想问一下，就是刚刚有讲到那个地下组织嘛，我蛮好奇的是学生为什么当时会想加入地下组织，那这个地下组织是共产党吗？大陆的共产党跟台湾地下组织的共产党是相同的，还是有互相联络，或者是他们其实是两个不同的组织呢？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学生为什么会想要加入共产党，我刚刚有提到嘛，就是学生他们面临到非常严苛的环境，然后另一个是二八事件其实对当时的很多台湾人来说其实是让他们对于国民政府非常的失望，就是原本对于回归祖国是抱有着美好的期待，但是后来发现这些人是可能滥杀台湾人的，对，然后关于就是学生们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是比如说当时的有几个学生，像是当时就读台大法商学院的陈英台，他一开始是对于二八的激烈行动不积极的，但是在经过国民政府的镇压之后，他说就是看政府在二八事件中越做越离谱，到处乱杀人，然后我看到这个情景对国民 党非常的失望，然后心想除非彻底改革，台湾人没办法去过有尊严的生活。然后他由衷的认同228事件，万幸他没有成功，那只能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有一个人为的有计划的使其成功。228事件他是看似昙花一现，几乎要成功的，然后他感到莫大的惋惜，希望有类似228事件，因为有预先准备不会再失败。也有同学提到说他的同学林立强并未参与228事变，然后也无故失踪，还有王玉林他是新竹法院的检察官也被杀，听说还有很多无辜受害的，因此他对于政府感到不满。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在228事件之后，非常多的台湾人民对于国民政府感到非常失望，然后也希望有机会可以有计划性的去推翻国民政府。那对当时的台湾人来说，就是共产党是一个最有机会打倒国民政府的人，或是以其中一个选择。之所以他们会加入地下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实在对于国民政府太过失望了，然后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去推翻他。
那我想要再继续追问关于共产党方面，因为当时的共产党我有看资料是写说他们是属于就是希望爱好自由，然后希望学生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啊，还有说我们是那个无产阶级，然后我们就是要共产，然后分配给大家，大家都是有一样的东西，而不是会有什么贪污腐败的情况出现。那跟现在的共产党是不是有一些差别呢？
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对可能听到共产党这个词会直接联想到是现在的中国政府，应该说当时的地下党跟现在的中共确实是有一定的落差的。然后如果我是当时的台湾人，我接收到就是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原因是当时地下党他们去拉人其实是一个一个，就是他们可能会在社团中，他们会办一些活动，像是比如说电影社的话，可能就会播一些关于当时的民生有关的电影，然后去观察台下的学生们，就是哪些人是对于现状非常不满，然后非常不满意的。借由他们的观察之后，他们可能会找这个学生接触，然后去说是不是对于现状非常不满意，假如有个机会，然后我们可以实现就是更好的生活等等的，你要不要一起加入等等。对当时的学生来说，他们想要改变的或许并不一定对于整个共产主义非常的理解，但是他希望生活或者是社会的之路可以变得更好，因而加入地下党。
就是我们刚刚是站在学生的角度去进行发想嘛，那我现在想要回到国民政府这一方面，就是他当时陈诚要去逮捕这些学生的时候，他们是用你就是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或者是你想要进行一些宣传的行为，所以我就会把你逮捕，因为你有颠覆国家政权的嫌疑嘛。因为其实他逮捕的人是非常多的，是300人或者是更多，就是不如果加台大师大的话可能就超过可能400-500人这么多的一个群众，但是这些群众就不太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么参与共产党或是这么了解共产党的思想嘛。那我比较想要知道为什么国民政府他会这么焦虑的想要抓那么多人。他焦虑的背后是不是因为他害怕自己的政权被颠覆，或是他可能跟他的时代背景有关系，可能是因为他可能在中共的这个战事没有那么顺利，所以导致说他可能也有这个因素去影响到说他要极力的非常强制的压学生，让他们不要发出任何的声音，或是让他们不要去做动作，然后这样子他才会觉得自己比较安心一点。
当时其实师院跟台大逮捕的人数不太一样，是因为政府要进去抓人的时候有列出一个黑名单，他们对于师院学生的要求就是你只要把黑名单上的学生交出来，其他人就不会被抓。但是对师院的学生来说，他们不希望把任何学生交出去，所以他们其实有一个共同抵抗的情况。一开始是先逃到当时的学生餐厅，然后最后逃到宿舍，然后待在二楼吧，桌椅啊叠起来，然后可能会筑一个就是防护的墙，然后会收集可能锅碗瓢盆啊或是笔等等的去进行攻击。所以对师院来说，当时的学生因为有这样子的反抗，所以其实被逮捕的人数并没有这么多。但是台大的话即使被抓起来然后监禁这样，其实对当局来说他们并没有直接证据去证实说这些人就是加入共产党， 国民政府确定就是台湾本省人真的有加入共产党，是要到后面的就是光明报事件之后，就是在那之后才开始了白色恐怖。所以在这之前，国民政府的态度比较像是我不确定你们到底有没有加入共产党，然后我需要对这样子的情况进行一个校园的整顿啊等等的。但他们并没有直接的去比如说枪决学生或是等等的，是因为他们需要去确定哦，共产党到底有没有渗入台湾。
刚刚宇璇分享了为什么台湾青年会投入到地下组织的原因，也提到其实在国民政府来台之后，他们做了许多的行为，像是贪腐啊，或者是歧视台湾人。那这些种种的行为就让人民累积了很多的怨气。这里我要补充一下张泽洲老师的故事，他现在高龄91岁，是台大退休教授。大学阶段的他虽然就读理工科，但是呢，他对心理学产生浓浓的兴趣，于是就报名参加于飞老师的实用心理学。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就被国民政府认为阅读禁书，参与共产党组织工作，因此他就被判处10年以上的牢狱。不过呢，张泽洲老师的生命力却没有因为进入监牢而被浇熄哦。恢复自由之身的他就继续在台大就读博士。不过因为他身份敏感的关系，在就读的过程当中常常都会遭到刁难，像是论文题目他就被刁难换了3次，然后他整个的读书过程也拖了7年才毕业哦。那终于取得学位的他呢，就继续在台大任教。在台大的过程当中，他一直以来都是开设理工科的课程，但是在退休之前，他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觉得说人文课程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就开设了一门课程叫做生命与人。那在这堂课当中呢，也有一个故事发生。有一个同学就举手发问，问老师说，老师，如果你有下辈子还会选择当人吗？张泽洲老师就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愿意啊。那学生们就纷纷感到很不了解，就想说，为什么你那么痛苦你还下辈子还愿意当人？那老师就回答他们说，哦，我还想回来看看社会到底有没有改变，实在非常的感动人心。这一次2021年四六事件系列活动真人图书馆也有邀请到张泽洲老师来演讲。在讲座当中，他就分享了一个故事。他说，我最近去参加一个对受难者对受难家属的抚慰活动，那他在旁边看的过程当中，他就会发现这些家属们他们的头脑一直会觉得说，诶，为什么我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然后我都快要变成神经病了，我睡觉每天也都睡不好。所以有鉴于这样的情况发生，促转会里面的人就找了一些心理医生来治疗这些家属以及受难者。那因为呢，张泽洲老师有参加嘛，所以他就想要听听他们到底心理上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哦。这些人就分享了他们的经历，像是他们家里的父亲是被抓去枪毙，然后他财产也被没收，没收之后他的家境就家道中落，没有办法读书。很多的人他们的家庭就被说，哎，你们就是一个匪谍家庭，然后生出来的小孩就是匪谍的小孩，所以他们在这个社会上总是会遭到很多的歧视。张泽洲老师一边说一边感慨的分享，我一共去听了8次，去听说他们到底人生故事是什么。而张泽洲老师心里也是很感慨的说，如果我今天不是受难者的话，我就会听不到他们的故事，这些人的声音也没有办法浮出台面。所以他就说呢，这些事情旁观者都看不到，因为这些人离得很远，所以根本就没有感觉，但是因为我知道，所以我去听。从上面老师分享的内容就可以知道，受难者不只是面临开除学籍，还有监禁的危机，他们面临的是在社会上时时刻刻的歧视。那究竟现在的转型正义是足不足够的呢？我们听听宇璇他的说法。
另一个是，如果我们要讲就是转型正义的话，不管是28事件还是白色恐怖或者是16事件，其实乌兰德教授曾经讲到，就是这些历史事件它可能会面临几个阶段，一个是我们要求恢复记忆跟挖掘真相，就是究竟这些事件的真相是什么。第二个阶段会是 历史的阐释竞争，就是到底历史的政治作用跟责任在谁身上，然后当时的我们到底怎么去叙述这些事情。对，但是在台湾的社会，我们会面临到一个情况，是我们不断的在争执，比如说228事件到底是官逼民反，还是到底它是怎么样，或者是白色恐怖到底是共产党他们就是加入地下党，所以他们就应该被监禁或者是被枪决，还是就算他们是共产党，当时的政府也不应该这样子做。我们还在处于对这些历史的阐释的分歧跟争执当中。就是吴乃德教授他也曾经提到，第三个阶段或许是我们可以借由文学跟艺术去理解到当时的人们的选择，就是或者是我们可以理解到当时人们到底是面临了什么处境等等的。所以借由文学跟艺术他们的升华，可以去理解到在历史之外的一个人在当时的时代要怎么活着，然后他们可能面临的处境等等。我会觉得这是在四六事件或者是等等228还有白色恐怖之中，除了去挖掘真相或者是去禁足就是历史的阐释之外，可以做的另一件事情。
像是文学跟创作，就是我知道您是今年四六事件纪念系列活动的统筹嘛，在这个系列活动当中，里面有像文学创作工作坊，然后还有校园的一个巡礼。我蛮好奇的是，文学创作工作坊它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活动的发想？那它里面的内容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那主要你想要邀请大家来参加这个活动，是希望大家可以从里面获得到什么，或是你希望大家知道这些讯息的时候，可以可能改变社会一点点事情吗？
可以先讲过去，就是在办四六事件的话，我们会专注在就是爬书四六事件的经过啊，或者是小旅行的话，就是带大家走就是四六事件的各个地点，然后去整理一次可能从时代背景到整个事件。一来是四六事件纪念活动，它是一个有时限的活动，就是比如说办讲座或者是小旅行或是展览，都是只有在现场的人才可以接触到这段历史。但是如果它可以被转化成文学创作的话，比如说像是小说或者是散文诗等等，它就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在这段时间之外去接触到更多的人。另一个是刚刚提到的，就是除了历史的阐释跟挖掘真相之外，会希望可以透过文学对于这些事情去进行一个转化。一来是文学的媒介，相较于史料的爬书或者是阐述历史的文字来说，它对于学生或者是大众来说是更能接受的，所以它可以借由这个媒介去接触到更多不同的人。另一个是借由文学，比如说小说的形式的话，其实读者会更能理解到当时的人们他的内心状态是什么。你会在小说里面看到一个真真实实的人，他是怎么过生活的，然后他每一个行动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在读小说的过程中，读者会比较容易的去融入当时的那个时代。你可能在读小说的过程，你会想哦，他为什么会忽然做出这个选择。我觉得读小说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不断在思考的过程，因为你必须连接各个情节或者是各个行动去了解这个角色或者是了解这部小说。所以换句话说，它就是借由小说这个形式，借由文学的形式去让人进一步的去思考这段历史。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可以透过可能创作文学的这个管道去更接近四六事件这个时代的背景，或是我们就不会觉得说我们这个时代好像跟它离得很遥远，而是有一个媒介可以去交流或是沟通的。
比如说就是我很喜欢的一篇在写白色恐怖的小说是郭松芬的月印。然后月印的情节主要是就是他的先生加入地下党，然后跟地下组织的其中一个就是非常漂亮女生很接近，然后妻子因为觉得吃醋，或者是希望他的先生可以陪伴他身边，所以选择了向警察告发他的先生。后来就造成了就是他的先生还有地下党的人们因此被枪决。其实在这部小说里面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可能跟我们自己拥有的情感非常 类似的东西，比如说像是我们觉得不安、嫉妒、愤怒等等的。然后在小说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些人的情绪，然后这些人的生命，那些是每个人都会拥有的东西，就是你可能曾经都有嫉妒的经验，你可能曾经都有觉得不安的经验，在这些情感之中你可以和这些人、这些角色，或者是他可能是曾经活过的人有种共鸣，然后进而去和当时的人们共感。因为你和他们有连结之后，你比较可以理解这些人，他们不是一个历史事件，他们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人，他们不是一个地下党，或者是他们不是一个共匪。就是当你去用地下党认识地下党的时候，就会对于这些人的选择失去思考某方面思考的能力嘛，就是你可能觉得地下党就应该是这样，然后或者是觉得共匪就应该是这样。可是在小说里面你可以看到每个人做这件事情不同的原因，她可能并不是为了陷害她丈夫而去告发，她心中的挣扎或者是她感受到的一些很细微的情绪你都可以感受到。
刚刚讲完那段小说中的故事之后，直接不用提问最后一个提问，因为最后一题其实就是想问说四六事件过了72周年，我们要怎么样去记起这个事件。我觉得刚刚宇璇就讲得很好，就是我们应该把这些历史事件视为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真实发生的事件，然后是跟我们一样，他们也是一样有血有肉的。那我们访谈阶段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我们等一下会进行更深入的关于宇璇他个人的部分。那接下来就是比较轻松的闲聊时间，不会像刚刚比较严肃。我想要问说，因为我有看到你在脸书上常常会关注很多的议题嘛，不仅是四六事件，还有318学运，还有反课纲运动，那这些学运你觉得在你的生命当中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还有为什么你当初会想要去这么关注这些议题？
其实我开始关注这些议题是高二的时候，然后当时认识的朋友们就是或是当时的伴侣其实是非常关注这些议题，比如说像是当时2017、2018，然后等于说同运还在争取就是婚姻平权啊，或者是同志可不可以结婚这些事情，所以我是才从那时候开始陆续关注这些议题。然后升上大学的时候就会想要加入异性社团啊，可能一起进行议题倡议等等的。但其实在318学运之后，当时学校园里面的异性社团情况是可能参与318的人，有些人是进到体制内曾担任政党的人，或者是有等等的，所以其实会面临一个很大的断层，就是有些学长姐不在了，然后校园异性团里面人很少，然后整个动能也是非常低落的，所以社团里其实没有什么人，然后那是我当时面临的情况。所以我在那时候有一场活动是我们社团在播我们青春在台湾，就会看到当时的人们看，比如说当时陈伟霆他可能会说我真心畏惧民主的片段等等的，就会觉得感触很深，是当时人们的比如说这些运动其实影响到自己是非常多的，不管是包含社团没什么人啊，然后当时就剩下我跟学长一个人而已，
那么少，
对然后就会觉得这个运动没有参与到，但它影响到自己非常深。然后或者是当时升上大学是2018嘛，然后隔年就要总统大选，当时的三个公投，一个就是核能嘛，然后一个是婚姻平权，动摇证明运动，另一个是柯文哲要选市长。所以我跟那时候伴侣，就也就是带我认识议题的伴侣，其实吵得非常凶，一个是我们在核能议题上会吵得非常激烈，就是他觉得核能是他是支持核能的，对，然后但是我会觉得比如说我可能去核能发电厂附近，然后和居民聊天过程，就会发现核能发电厂它其实对于当地的环境是非常危害非常多的，但是当地的居民他并没有办法去证实核能发电厂到底对他们危害有多少，可他们会说盖了码头之后这边的沙子变得很少，然后游客也变得很少，但是他们并没有科学证据证实说就是因为核能发电厂。所以我会觉得科学这件事情当时的伴侣是独立组的，所以他觉得你没有科学证据证实说就是核能发电厂， 那你凭什么说就是因为这样子？但是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当地的居民就是没有能力去证实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就非常反复的争执，反正我们后来就分手了。对，然后所以其实
争执到分手，
对，争执，还有些脉络，对，但是后来就会觉得，那段时间是非常不能接触社会议题的，或者是我一直在逃避去认识核能这件事情，是因为它带给我的创伤不只是，比如说我跟伴侣分手，就是那个创伤不只是分手，它是跟议题整个结合在一起的。就比如说我可能会思考说，那是不是我不要去接触这些议题，我不要知道这些事情，我们或许就不会分手。所以你要去面对这个课题的时候，你就不得不面对你的议题本身，然后你可能会还要去面对因为我接触这些事情所以我才会失去掉这段感情的那种挫折感。这也是我后来开始关注就是318运动当时参与的人或是反课纲人们的原因。比如说我会想知道在这些运动之中他们可能面临到的一些伤害，不管是运动当下，比如说反课纲运动他们会面临伙伴的自杀，然后或者是当时参与反课纲的人们他们可能看家庭失去联系，因为家人并不希望他们参与这个运动。然后这些伤害是很个人的，就是你在爬树运动的过程中这个运动某天发生什么事都不会提到这些事情，可是它是每个参与者甚至是周边的人非常那等于是刻在他们心上的。对，所以对我来说会希望去了解这些事情，是因为一来是因为自己可能曾经面对就是议题跟伴侣分手，其实很多人比如说参与运动或者是参与议题倡议的很多人也会面临到类似的情况，可能他跟他的伴侣并没有这么关注社会议题，然后在他可能从事运动过程中会觉得你干嘛这样，你为什么要这么激进或者是等等的，然后之后跟伴侣分手。比如说像是我朋友也会有类似的经验，我会希望这样子的经验，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难走出来的过程，就是它是一个双重的结构嘛，对，然后会希望或许我们可以把这样子的经验或是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去找出一个可能解决的办法，或是至少你可以意识到你怎么在这件事情上受伤的。就是比如说我在跟伴侣吵架的时候会觉得，因为我们没办法，我们在讲的是议题，但它又牵扯到很多情感，然后你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我论述不够好，或者是不是我的想法就是错的。但是当你没办法证实就是其实你们两个就只是意见不同嘛，你没办法证实到底是谁错或者是谁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错的是自己，然后你没办法意识到为什么这些吵架或者是论述的过程会让你受伤。等于说我会希望至少在后续的参与的人里面他可以意识到是什么造成自己的伤害。一来是我觉得在亲密关系里面你们因为一起吵架很容易没办法意识到是什么造成你的伤害，其实并不是到底事实怎样或者是你们到底谁说的对谁说的错，而是你跟伴侣之间在吵架的过程中他可能会对于你这个人或者是你的选择做出质疑，但是你没办法对这个质疑反抗或者是对这个指控进行思考的时候，就很容易没办法意识到伤害是怎么造成的。
是不是很容易说就伴侣可能不同意你讲的某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他好像就是不同意你这个人的这种感觉，就有种被伤害，就是那时候如果自己状态不好的话很难把这两个东西分开。
对，所以那个伤害不只是你说错话，而是你这个人是错的或者你的想法是错的。
那你后来有没有学习到怎么样面对这样的挫折，可能学习到一个新的态度啊，或是新的一个视野去观看，因为未来可能你也会遇到一样的事情啊，那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呢？现在的话
我想 我自己觉得最大的改变是，比如说我会觉得你可能抱持怎样的信念或者理念是重要的，但是你不能直接把这个东西塞给一个人，然后要求他在短时间内接受。然后因为每个人就是成长过程中他可能接触到的架构或者是他建立起来的价值观是非常不一样的，然后你如果把这段时间内要求对方接受，等于说还要他一样要在短时间内拆除自己心中可能已经建立起来的价值观，那对这个人来说是非常剧烈的变动。即使你说的事情是对的，但一个人来说我会觉得他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去让对方理解这件事情。直接把自己的信念或者是理念塞给人是一件非常暴力的事情，然后但是对方又很难意识到这是一件暴力的事情，因为你可能说的事情是对的，等于说他没办法意识到为什么一个对的理念或者是对的选择对他来说会觉得备受伤害。
那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精彩的内容只能访问到这边。那因为语璇实在是有非常多的事情可以讨论，像是诗集啊、文学啊、艺术，或者是关于历史事件方面都可以跟他进行讨论。那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再次的访问到你。
莉莉悄悄话，悄悄你的心。当初会想要做四六事件这个主题，是因为放连假的时候我超级开心，心里想说师大怎么这么好，可以放假放个六天，于是就有一点好奇心啊，想说我去查询一下四月六号这个日期好了。不查还好，一查不得了，才知道这一天啊原来是发生让人家这么痛心的事情。于是我就开始询问身边的人说，哎，你知不知道四六事件？结果每一个人都跟我摇摇头，似乎这段历史就像不存在一样。而且大家最清楚的还是中国的六四事件，有些人还清楚到可以说出整个事件的时间轴，或是里面的小细节也都非常的清楚。但我很疑惑的是，为什么我们身在这片土地上却不知道这片土地发生的事情，反而是更熟悉其他土地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另外，为什么媒体主述都聚焦于六四事件，很少提及四六事件？这个问题也是让我思考了很久。依循着四六事件的关键字，我在广阔无边的网络之海当中寻找到了一片浮木。2021年四六事件系列活动统筹又出了一本书的文学天才美少女林语璇，给予我许多关于四六事件的解答。一开始害羞的他，只要一谈到四六事件，整个人就变得神采奕奕，而且从眼神当中可以感受出他对于公共议题的热爱。那一个小时的对谈，我想我会一辈子放在心中，好好的珍爱与爱护。最后，我要播放一个张泽洲老师2020年在岛屿深耕的片段，他希望用歌声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了那些为我们牺牲坐牢的人们，应该延续着前人的目标继续前行。
生而为人，何其有幸！人因大脑发达，手脑并用，且能使用语言文字，才有利于学习、思考、沟通、创造与社会世界连结。从文明到文明，从竞争到合作，人的心智从得而成熟，孕育成全的光环。从专制到民主，从独裁到公职，自由平等保障人权，资源共享已显露曙光。生而为人何其不幸， 人因自私贪婪、高傲、短视、冷漠，世界每天都有无数人因饥饿、疾病、战争、迫害、哭泣、恐惧、煎熬、逃命、死亡。教育知识媒体已成为统治者驯化人民的工具，资本主义无法树立，并严重破坏生存环境。生而为人，本其不幸，悲惨历史一再重演，可是决心。生而为人，何其有幸，平等互爱团结合作，理想世界必能实现。幸运的朋友们，我们都是从古老浩瀚的宇宙中的一颗小小行星地球演化而来，都是现代智人的后裔，同属于一个物种人类。世界本是一家，全球必须共生。我们今日能走出黑暗，自由探索，认识自己，创造历史，改造世界，主要是来自先行者的勇敢、智慧、理念、坚持、启发、奉献、牺牲。我们应有感恩的心，我们更应善尽对社会、世界、宇宙的责任。别忘了历史悲剧，不要做历史罪人，不该人人操弄在职，应做国家与世界的主人。我们应尽早建立一个以平等为基础、以慈悲关注为核心价值的学习型公益生态社会，提供世界一个新文明的典范。我们应主动揭发与阻止国家与世界霸权，借民主、正义、维安之名制造对立，发动战争，贩售武器，掠夺资源，谣言惑众，同类相残，践踏人权，破坏生态与环境，将人类推向绝境。生命有限，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的，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特的。若能把生命的光与热发挥在自己热爱的生活与创造一个人类理想的生存环境上，试问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生命活得更幸福、更有价值？生而为人，何其不幸。教育知识媒体已成为统治者驯化人民的工具，资本主义无法树立，并严重破坏生存环境。生而为人，何其不幸，悲惨历史一再重演，何时觉醒。生而为人，何其有幸，平等互爱团结合作，理想世界必能实现。